又嚟到我哋今日神舟五十年呢个节目，节目之中咧，今集我哋除咗有张伟国博士同埋麦敬生博士担任我哋嘅节目主持之外咧，亦都继续请嚟咗我哋嘅特别嘉宾，有嚟自浸会大学嘅李金强博士，咁啊同我哋一齐嚟咧睇睇国府迁台之后49年之后喺台湾嗰方面嘅政治情况究竟系点嘅咧吓？
嗱喺呢个49年之后，既然呢个国民党政府咧就喺台灣實行一個威權統治，即係話咧有戒嚴法，禁止結黨，禁止壓制言論自由等等。咁但係咧，佢喺地方行政方面咧，台灣又做咗一啲咧比較民主化嘅步伐嘅喎，係咪咁啊？
事實係咁，台灣佢喺政治上啱講過，我哋而家都叫威權統治啦，一直到1987年啦嚇，即係所謂一黨專政啦，或者二黨治國啦。咁當時就係透過戒嚴法同埋一系列嘅法規，就對本土人民咧就禁止佢哋咧係。言論啊、結社啊、出版嘅自由，同埋咧亦都唔能夠輕易咧，係我哋所講嘅係離開台灣本島嘅，係一個即係類似一個我哋所一個嘅封鎖嘅一個政策。咁但係咧，佢政治上咧，佢當有呢啲咁嘅呢啲咁控制啦，即係所謂高壓控制。咁佢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喺個地方政府方面咧，佢係作咗一種比較開明嘅手段嘅，佢就開始實施所謂地方自治。其實呢個思想亦都係來自孫中山先生嘅，即係話我哋孫中山先生希望我哋中國都係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啦。咁呢個民主嘅實施就唔係一日可以得嘅，所以佢就話首先從咩？從基層地方開始，由基層地方首先
向印長
到即係到省也啦，甚至省縣市也啦，你就首先透過民主，即係直選啊，一人一票啊，我哋香港一人一票就選舉出咧佢哋嘅行政首長同埋佢哋嘅民意代表啊。咁然後咧就慢慢嘅地方自治成功，然後再到咩到到國家層面啊，中央層面，中央層面即係包括總統啦，我哋所講嘅國民大會啦、立法啦，即係所謂五權啦，個行政院、書法院、立法院啦，
考試院
監察，即係佢哋即係到中央，然後先再透過即係。即係行政部啊，透過民主選舉，即係選總統啦。咁大家知道到90年代咧，台灣就實施咗啦。因為就1996年啊，李登輝就係咩咧？就係、是、一人一票選出嚟噶。就係呢個係最終嘅理想啊。咁所以佢其實開始咧，就係即係一種民主政治嘅咩咧，逐步嘅培訓同埋一個嘅實施嘅過程。咁係50年初咧，佢哋已經到咗1954年嘅省級嘅參議省級嘅嗰個省議會啊，同埋縣市。鄉同埋下面嘅縣市、鄉鎮，下面仲有里啊呢啲嘅地方上嘅首即係啲行政人員咧，同埋佢民意代表咧，都已經係透過選舉噶啦、透過所謂公民嘅直選咁大致上，但係呢啲公民只有一句説話要講嘅，基本就國民黨立曬
嘅。但係佢因為有控制好多
會啊，控制地方上面咁、但係無論如何，都係咩都係民主政治選舉嘅、所以呢個就係某種政權上嘅開放。
地方政府又有一個叫做地方選舉嗰種嘅模式嚟到進行啦。咁但係喺到中央層面就似乎就管控監控得非常之嚴厲嘅喎。
中央政府基本上就係咩？就係國民黨操控㗎啦，即係就冇得講。
夾嘅外省人添
啊，咁係啊，
咁又去到80年代嘅情況都係咁嘅。
佢係直到幾時咧？直到蔣經國喺1988年去世，李登輝上台。咁李登輝1990年咧就即係、被選到總統啦。咁佢喺1991年就廢除咗個堪亂動員堪亂動員臨時條款。嗰個條款就咩？就係、是、當時係。基於戰時嘅對中華民國憲法咧作一啲嘅修訂嘅，咁佢然後就開始咧就開放政權啊，開放政權首先係點咧？呢、這個開放政權就先從中央啦，就我啱啱講嘅地方層次啦，即、就、係、是、地方自治啦。咁第一個選舉就係省長同埋台北市直轄市嘅選舉，呢兩個好緊要啊。這個省市嘅，因為省咧係咩咧？省長同埋台北市直轄市，即係呢個同中央政府最直接嘅、最直接關係嘅。嘅行政單位嘅，所以1994年就首先開放，開放呢個直轄市係直轄中央嘛，首先開放呢兩個地方嘅最重要嘅一級嘅行政單位，然後以後咧就到1996年咧，總統咧就咩咧，總統副總統咧就直選。
嗱咁台灣咧就即係喺呢個由1949年之後一路至到1960年、1970年年代啦，似乎咧都比較個安定嘅一個社會環境啦。咁啊，當然國民黨嗰、那個比較強制性嘅管治咧，即係對人對當時嘅人有一個幾不愉快嘅一種嘅叫做乜回憶啦。咁但係呢個安全嘅環境係咪同美國 同埋美國嗰個嘅所謂整體全球嘅所謂反共策略係有關係嘅咧？
同韓戰之後係咪亦都有一個影響？
基本上直至1972年之前咧，這個美國都似乎係同中華民國嗰個關係係最為明顯，一直都冇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直至到我哋打完乒乓波建立咗外交之後啊嘛。咁所以當日嘅我哋會睇到就好明顯啦，就係美國嗰個支援係一定係台灣個存在嘅一個必須條件嚟啦。
咁我咧呢部好明顯噶啦，因為二次大戰走咗冷戰啊，美蘇對立啊，就係西方嘅自由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啊，同共產主義嘅對立啊，
所謂自由民主陣營，
係啦，自由民主陣營嘅對立，咁就共產主義陣營嘅對立，咁就1950年又爆發韓戰嚇。其實當時大家知道內戰期間咧，美國已經放棄咗國民政府噶啦嚇，咁就國民政府咧當時就係真係講孤立無援噶。但由於咧中國大陸嘅參加韓戰啊，抗美援朝嚇，所以就台灣咧就重新俾美國係即係覺得佢地位重盛，因為點解咧？成個喺由東北亞到東南亞啦，台灣個地理位置有一個戰略價值嘅，佢啱啱就其中一個樞紐。咁咧就所以台灣佢哋自豪係咩？佢係不沉嘅航母艦啊！即係如果你要對共產主義咧嗰種對立，佢就有呢個戰略價值。
所以喺咁嘅戰略地位底下咧，就國民政即係中華民國政府以就仍然係保持住聯合國嘅一個職位，
係啦，
甚至係安全理事會嘅
常任理事國職位
其中之一。
不過我要再講最重要就係美國喺呢個期間由1950到1965年咧，就對台灣進行咧係軍事同埋經濟援助。呢個軍事援助就使到咧中國大陸咧冇辦法係用武力嘅解放台灣嘅。咁呢個軍事援助當然除咗第七艦隊巡窩即係呢個台灣海峽啦啊，咁另外佢有派美軍嘅顧問團啦，尤其佢有俾錢佢喎，俾24億嘅軍援啊，即係改造佢嘅啲軍事武器。咁另外好重要。那個就是台灣在這個情況之下，因為它要安定民生嘛，美國就有15億的美元是支持它經濟上的改進的，這個對於台灣的經濟的復甦和開始走上工業化咧，呢15億嘅美元咧係扮咗一定程度
咁唔知啲咁嘅台灣嘅美國嘅市場，亦都向台灣嚟打開噶嘛。好多台灣嘅工業嘅產品都係運去美國為即係銷售為主噶嘛，咁啊賺好多美金翻去。
呢個亦都要講翻就台灣政府咧個經濟政策嘅正確性。呢個要講到60年代咧，50到60年代有好重要嘅即係經濟嘅一個嘅決策者啊。咁啊，佢就做過美援嗰個委員會嘅主任委員嘅嚇，佢咧就係喺呢個期間當中咧，個叫咩？
李國鼎
唔係李國鼎之前嘅尹仲容
嚇，
尹仲容嚇就係尹仲容呢個好重要嘅呢個人，我哋稱為台灣經濟領港人。佢就咩咧？就利用美援咧，就策動咧台灣嘅咩咧？就推動台灣嘅咩咧？係經濟嘅工業化。咁啊，呢個台灣就有。佢經濟發展就農業轉入工業嘅關鍵性人物就係呢位尹仲容先生啊，咁咧所以因此台灣咧，佢就透過美援咧，漸漸將佢咧就發展佢哋嘅輕工業啊，咁呢個就輕工業發展之後就啱啱啊張偉國講嘅就好多產品就以後陸續咧輸去美國市場咧，增加外匯啦，所以生活就開始好轉。
即係從呢度睇咧，就呢個亞洲形勢個複雜性咧，嗱美國、台灣同埋中國三者之間咧就。成為一個好微妙的關係，因為本身美國整個我哋叫做亞太地區，由南韓、日本一路延伸到落去呢個菲律賓，咁台灣就正正喺中間嘅位置，咁支持呢個台灣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叫做牽制大陸嘅其中一步，即係如果唔係馬上大家會諗，即係真係純粹道義因素去支持呢個台灣嘅存在咩？咁當然佢本身佢有個整個部署喺度。尤其是即係根本上，如果我哋整個冷戰時期咧，即係衝突係喺好多地方發生嘅，而美國當時所覆蓋嘅面係好大，佢唔可能淨係靠自己親身嘅軍隊咧去管轄咁多嘅地區，或者係直接干預咁多地區，咁就佢就會好多時候就係話我哋會批評美國外交政策咧，佢就以干預個別嘅國家，然之後咧去發揮佢嘅影響力。咁如果你咁睇咧，就台灣同埋中國嘅問題咧，其實亦都會係喺美國整個計劃裏面其中一步棋。
嗱，有台灣之所以能夠有咁長時間得到美國嘅親密嘅照顧咧，其實同美國差喺韓戰同埋韓戰之後局勢，之後冇幾耐有越戰嘅爆發，係啦。咁而越戰拖咗成好多幾年嘅時間，越戰之後咧，因為北越控制咗南越，對整個東南亞嗰種嘅局勢咧就 引起了一個很大的波動。咁嘅情況底下咧，美國要繼續維持住呢個對台灣嘅即係親密關係，咁咧就其實有需要嘅。咁不過咧就嘅情況係咁啦。蔣介石喺台灣咧就高叫咗好多年嘅反攻復國，啊又要反攻大陸，啊又要打倒呢個共產政權，到頭來咧似乎唔係好成功噃。咁情況點解咧？
我諗呢個咧，我哋可以咁睇法。第一個當然是美國因素，不能夠忽略啊。咁大家知道國民政府要台灣之後，佢蔣介石一直係想反攻大陸㗎，啊，即係佢個國
美
國策，
啊，美國唔想。
咁，但係因為你知道1954年咧，就美國同台灣就簽訂咗個中美嗰，那個互防嘅條約。
協防條約。
呢個條約規定，如果中華民國咧要反攻大陸咧，必須要咧係美國首肯嘅。呢個係好重要其中嘅條款嚟㗎。所以其實以後咧，大家知道中國大陸咧，除咗50年代係佢黃金嘅十年啦，係咪啊？建設非常之成功嚇。咁啊，踏入60年代，因為黨內有好多政策嘅分歧嚇。咁啊，由1958年開始嘅三面紅旗啦，之後跟住就有好多嘅內部嘅鬥爭啊。咁就喺呢，這個跟住就係1966年嘅文化大革命啦，咁，其實都係俾台灣係有機可乘嘅，啊咁其實蔣介石喺當時都策動咗唔少嘅即係沿海嘅侵擾，可以咁講嚇，都似乎冇辦法大規模啊，冇大
規模，始終係困難咧。我哋都聽到一小隊兵啊、特務啊、登陸上嘅捉下人、殺下人，諸如此類，但係即係真係大規模動作
嘅。咁但係到即係大概60年代後期、中後期咧，就中國大陸已經變成咗一個核子國家啦嘛。咁喺對於美國嚟講似乎就要叫咩啊？摧毀呢個共產中國政權咧，就更加困難咯。
冇錯啊！呢點就係中國大陸咧，就喺即係戰後咧不斷興起啊，所以成為咧世界一個主要嘅一個強大嘅力量啊。咁啊，發展到21世紀啊，呢種情況更加明顯啊。咁啊，中國大陸嘅興起咧，我諗最好嘅標誌就係1971年啊，聯合國咧喺美國，即係當日美國啊，美國喺後面嘅搞鬼啊，就支持咩咧？將常任理事國嘅會籍咧，就卡好翻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就要退翻出嚟。
但係當時嘅中國政府即係呢個北京政府咧，就認為我如果淨係攞台灣留喺聯合國，而我接受中呢個常任理事國嘅位置都唔得。佢兩個籍，因為台灣要走，要離開聯合國，而咧就另外一方面咧係常任理事國位同埋中國籍位都由北京政府嚟到恢復嘅。咁咁嘅情況之下，美國嗰個策略就失敗咗，係咪啊？就咁樣。
不過當然啦，我哋要睇翻咧，以呢個台灣咁小嘅一個地區咧，要收復大陸咧。就其實一個唔係好實際嘅諗法，
好困難。
尤其是就係話，如果你啱啱走到去台灣嘅時候，你個機會就已經係最好嘅反攻時間。時間拖得越長嘅話咧，大陸嘅政權一站穩咗腳咧，應該係越難。譬如話，佢當大陸未能夠徹底地撫平每一個地區嘅時候，你仲可以通過動員、通過宣傳嗰種形方法咧。去發揮你的作用，但是當大陸政權已經穩定下來，而你一個這麼小地區要擴散的影響力去鼓動到地區，這個是難上加難的事，所以時間越長呢機會就越沒有了。
所以我講一件事呢，就是說在70年代初呢，蔣介石經常都喊反攻大陸，我們反攻大陸我們有什麼力量呢？他說就是當然就是台灣的千多萬的同胞啦，咁仲有60萬嘅大軍啦，加埋咧海外嘅同胞咧2000多萬啊，即係加埋然後先湊埋夠個數嚟到反攻大陸。咁你可想呢個數目咧，根本同中國大陸嘅比較係一個好大嘅差異。
嗯，但我又想喺度問一下李金強博士咧，就係其實蔣家嘅權力去到台灣之後，佢哋有冇被動搖過嘅咧？定還是一直都即係穩如泰山咧？喺台灣
呢個係非常好嘅問題嚟㗎。第一咧就係咁，國民政府遷咗去台灣之後，首先佢就喺改造國民黨，將當年咧即係同
不同派系，
不同派系即係重新整頓，就將嗰個將國民黨權力首先集中喺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手上，同埋陳誠一
陣先啦。
啊，咁啊將其他嗰啲即係投共啦，或者嗰啲即係對國民黨即係對蔣家。即係啲反對全部係剷除，
即係唯有威脅性嘅人，
係啦，威脅
石山啊、山西王五石山啊、
其他
崇禧啊、投閒刺散，就唔係一定就咩嘅，唔係一定就殺佢嘅。咁但係對一啲有真係有威脅性，譬如得到美國嘅喺背後支持嘅，例如孫立人等等嘅人咧，就似乎待遇就唔係咁好咯噃。
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佢首先就係 將即係對佢蔣家父子即係不利嘅因素咧，就當清除咗。但另一點，蔣介石咧本身係佢仍然我哋叫做威權統治，因為佢本身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咧，佢的確係有表現同埋有功績啊。點解咧？佢1928年領導北伐統一啊，佢領導中國人咧係咩百年抗戰，所以佢確立咗佢一個咩強人嘅地位。所以呢個佢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強人嘅一個嘅角色喺度啊。咁啊，佢個仔佢有都係培植佢仔蔣經國嘅。蔣經國以後佢首先就係國民黨改組由佢負責啦，同時佢要吸納青年人咧，即、就、係、是、強化國民黨嘅發展啦。啊，咁佢就組織咗出嚟救國團啊，救國團。然後以後咧，軍隊入面咧，佢就係俾蔣經國咧，即係做呢個嘅國防部，出任國防部，同埋咧係建立政工啊，副部長又做部長，建立個政工制度。政工制度咧就喺軍隊入面噶，軍隊入面咧，台灣嘅軍隊入面咧，除咗你軍人之外咧，就有一個副道長。呢、這個副道即係類似中國大陸嘅黨代表啊，咁啊用嚟鉛制軍隊嘅。呢、這個其實係蘇維埃蘇聯嘅呢種嘅以黨治軍嘅呢種嘅宗師喺台灣再翻版嘅。
黨指揮槍。
啊！咁以後佢又做行政院院長，佢亦都係咩表現得非常之好，所以建立咗佢咩啊？佢蔣家父子兩代呢種嘅即係個強人嘅形象，所以能夠有效地管治台灣嘅。
咁言論方面咧，似乎就有好多民主派嘅聲音咧，都受到壓制喎，係咪啊？譬如咗係自由中國評論啦，
雷震啦，
雷震事件咧都係一個幾令人傷感嘅事嚟喎。
雷震係佢哋國民黨入面自己人嚟噶，係即係內部自己人就扮咗個叫自由中國，鼓吹自由民主思想。點知呢個鼓吹自由民主思想，最後咧雷震咧竟然就希望組織咧第二政黨，就叫中國民主黨嚟到係實施兩黨政治。咁呢個實施兩黨政治係你要求啊嘛，自由民主啊嘛。結果呢個就威脅到咧蔣家嗰個嘅一黨嘅專政，所以佢就有震撼呢件事產生嘅。
咁但係遺留落嚟咧，就係台灣而家咧就變咗係。有啲本省即係喺台灣人嘅心目中咧，本省嘅勢力同外省嘅勢力嘅爭持，仲有咧就係呢個台灣本土人同對大陸嘅政權，或者甚至大陸嘅共產政權之間嗰種嘅心意嘅情意結，咁仲係有相當大嘅差距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對未來中國嘅局勢咧，似乎都仲係有斟酌嘅餘地噃。
咁喺我哋今日嘅神州五十年里面呢，我哋多谢特别嘉宾李金强博士呢，一连三个星期同我哋分析到台湾喺49年之后嘅形势。下个星期神州五十年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再见。